主内平安，
让我们再次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
是的，主，
爱我们的主，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都要向你承认，向你跪拜，万口都要向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感谢主。在今天主日，召集众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主，来尊崇主，来赞美主。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愿神祝福我们的敬拜，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的敬拜，使神的名得荣耀，使教会得祝福，使弟兄姐妹得益处，也是慕道友得到福音。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愿圣灵做工，使用讲的，也帮助听的，让我们一同在主里面得建造、得帮助。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开始讲以弗所书。其实我们从上个主日已经结合着教会的主题讲了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是保罗的书信，当然啊，讲到书信，我们之前有讲过启示录，那是启示题材的启示文学啊，之后讲过使徒行传，历史题材的教会历史啊，我们也讲过路加福音。啊，是福音题材，基本上是人物的传记。那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题材，就是啊，书信啊，更确切的来讲是保罗的书信。当然啊，来到啊是以弗所书啊，刚刚读的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很熟悉的啊。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啊，我在这里都写出来了。首先就是，以弗所书嘛，当然是神借着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以弗所教会的背景怎么样呢？了解他的背景，会对以弗所书的经文有更好的认识、更好的把握。啊，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我们知道保罗13封书信，有的时候用使徒啊，有的时候不用啊，啊，为什么呢？啊，第三个问题，在这里，一章的四节讲，啊，神从创立世界以前都拣选了我们，怎么来理解呀？创立世界以前，我们都还不存在呀，怎么那个时候就拣选了？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哟。第四个问题就是救赎，啊，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啊，redemption，到底他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需要展开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在第11节讲，在基督里的基业啊，这个 inheritance 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围绕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进入到经文。我们先看以弗所啊教会的一些背景，啊，了解这些背景，帮助我们对经文的理解。我相信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图都很熟悉，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启示录》啊，整卷书，特别讲过7封书信啊，啊，这就是以弗所教会，啊，在啊爱琴海边上啊，啊，现在的土耳其的西海岸，我们也是西海岸，啊，我们比东岸相比，我们是西海岸吧，啊，这就是以弗所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港口城市，是一个啊非常繁荣的啊，在贸易各方面啊，很重要的，在当时的一个城市，也是保罗宣教的一个重点城市之一。保罗在这里3年呐。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这里没有久留，短短停留一下就离开了。然而，在他接下来第三次旅行布道，在这里宣扬福音3年之久啊。建立以弗所的教会， 而且这个教会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啊，比我是年轻的啊，李牧师啊，提摩太嘛，年轻的提摩太在这里牧师的，牧会的这里还有一对很有名的夫妇啊，拉拉夫妇，百居拉、亚居拉啊，很有名的对夫妇啊，这是教会啊，所以那这个教会还有一个背景，我们必须了解才能够理解。啊，我们一夫所述的内容，尤其是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的题目大家知道，属灵的福气呀，在天上，在耶稣基督里属灵的福气啊。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写呀？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啊，大家这个图也很熟悉的，当然，特别是后来的弟兄姐妹啊，当时啊错过了这个启示录的啊我们的讲章。看到很怪怪的这个图啊，亚蒂米女神呐、啊，为什么这么怪呀、啊？对吧？不同的解释啊，是一个女性嘛，亚蒂米女神嘛，对吧？类似乳房的东西，多产。你知道，这个亚蒂米女神在当时，不单在当时，在整个世界，圣经讲的整个普天之下都知道这个女神呐、啊，她的一个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庙啊。你看到这个庙宇吗？当然是后来合成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啊，我们万里长城是奇观，这是七大奇观之一。你看到127根大理石的柱子，高60英尺啊，将近20米啊。这是它的庙宇，人们在这里拜拜什么？为什么拜呀、啊？像农产品丰收吗？啊，玉米呀、啊，小麦呀、啊，好，去拜一拜。的福气，牛想多一点，羊想多一点吗？拜一拜。还有啊，想生孩子吗？想多生孩子吗？拜一拜。以弗所的人崇拜这个，不但以弗所，整个小亚细亚的人就要拜这个女神，得什么？得福气，得地上的福气。所以以至于弟兄姐妹还记得《使徒行传》19章，是不是有一场大骚乱？为什么骚乱呢？就是因为他呀，啊，就是因为他呀，保罗去了宣讲福音，人们弃绝偶像，不拜他了，啊，造营龛的人，迪米丢，对吗？后来发动一场骚乱，这些背景帮助我们。对今天经文的理解，可以说对整个以弗所教会的理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到了第二个问题：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用使徒的称号？如果弟兄姐妹回忆一下、回顾一下13封保罗的书信，有的用使徒的称号，有的用的很强烈使徒的称号，而有的不用。就比如说，啊，保罗写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怎么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还有同工一起呢？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加拉太书怎么讲？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上帝。哇，很严厉呀！啊，权威拿出来了，头衔拿出来的。也有些书信没有用使徒的头衔呢，13封书信当中有4封书信都没有用使徒，不提。啊，在腓立比书没有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没有用，腓立门书没有用。你看腓立比书，保罗说："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哎，怎么不提使徒了，提仆人？还有啊，腓立门书，哦，做耶稣基督，我这被囚的保罗。对吗？你看到读书信，尤其是读保罗书信，这个问安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学问的，有人专门写书研究这些学问的，那我们大概都理解。腓立比书是 friendship，是友谊的。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是啊，供应保罗的需要啊，体贴保罗，呵护保罗啊。到了腓立门，保罗什么？保罗要求腓立门办事。 对不对？你看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呀，我本来可以命令你做事情，接纳阿尼西姆，但是我这个老人家，我还在做接纳。我求你，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哦，这个翁安还是有学问的。那回来了，这里用使徒说明什么？保罗需要权柄，开始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一些真理。所以用了使徒，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看，进入到经文，可以说从第十三节啊，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翁安的，从第三节一直到第14节啊，保罗可以说是整个以弗所的一个，我理解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就是一个引言。这些经文从第三到第14节给以弗所。这个书信啊，定调了，set tone 定调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深入这几节的经文，可以说这12节的经文很有意思。12节的经文其实正好分作三段，4节4节一组啊。你是它在希腊原文里面啊，4节是一个句号啊，从第三节3、4、5、6到第六节一个句号。从第七节到第10节是一个句号，7、8、9、10，从第11节到第14节，三句话表达了三个内容，但连在一起却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来看，在这里讲，当然，第三节颂赞归于耶稣基督的父神，颂赞颂赞啊，今天的诗歌都在颂赞的啊，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为什么呀？第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神什么时候创立世界？创世纪嘛，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造了各样的活物，造人，啊，造了亚当，然后夏娃。那怎么理解神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在哪里呀？没有影啊，对吧？还没有出现呢。还没有出生呢，怎么来理解呀？啊，这也是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讲，结合着下面预定啊，这里还有一个预定，预定，创世以前啊是需要解释一下的。其实从神学上，我们是没有出生的，说明从神全职的角度。他已经知道我们将来要出生，他也知道我们将来要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弟兄姐妹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从创世以前，同时也说明神拣选我们不是心血来潮，我们有时候会冲动的，对不对？我们会冲动一下的。圣诞节啊，这个 Black Friday 啊，赶紧去购物购物购物啊，买了很多，当时觉得喜欢的。后来过一阵子，不大好。退，美国就是好，退，穿一阵子还可以退的，只要不过它的时限。神拣选我们不是由于冲动，乃是他早就知道，乃是他计划好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拣选是他早就知道的，他也可以说早就安排的。说明神拣选的重要性，神看重我们，虽然还没有出生，但他都知道，神是全知的神。当然，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预定，也许弟兄姐妹会听到预定论，对吗？啊，在我过去的服侍当中，的确有听到，甚至有一些神学家也好，牧师也好，反正预定。反正什么都是神预定的。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啊！神预定我们得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是得救的。接下来问题来了，神还会预定一些人下地狱吗？解释不通啦！圣经告诉我们，神愿人人得救，人人悔改，明白真道，不愿一人沉沦。怎么还神预定下地狱呀？那不是招惹别人恨上帝吗？不是这样解释的。神知道哪些人不信他要下地狱。从神全知的角度，预定论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上帝都预定了， 该得救的就得救，该下地狱的就下地狱。我们还传福音干什么？费老劲了，对吧？你看我们每年中秋节，对吧？中秋节福音呐，感恩节福音聚会，大小场合，对吗？福音聚会，传扬福音，社区，不用了，神都预定了，该得救的，无论时间早晚，他都得救。不该得救了，你怎么苦口婆心？说的口干舌渴，他也不得救，出现问题啊！所以不能够这么理解啊。有的教会是不传福音的，不怎么传福音，或者不怎么传福音的，是冷淡的，不宣教的。神学上出了一点状况，神知道哪些人。得救，神知道那些人不得救下地狱，我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圣经还有更多的经文让我们去传福音的，对吗？大使命，马太福音最后28章18-20，对吗？你们要去啊，是万民做的门徒。所以这些地方理解出现一些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其实从本质上讲，啊。神学有些问题会影响生活，生活上，一个教会所做的，一个人所做的是他的神学所决定的，虽然我们不一定意识得到，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哦。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也许我们以后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热心传福音的，不知道谁要得救，只管传福音，为他们祷告。你看，这也是我们教会的。重中之重，对吗，弟兄姐妹？重中之重，神的拣选，当然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太宝贵了。我们暂时停一下，待会儿回去解释，好不好？这四节的经文题目：天父的拣选。接下来，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在这里啊，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去啊，稍微展开一下。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得蒙救赎。我们常常提到救赎，当然耶稣基督救我们。啊，我也在思考，包括我回顾过去在讲台上这方面没有，没有比较详细的展开。我们今天就展开来看一看，什么叫救赎？通常救赎就是花一个价钱，把一个东西。本来那个东西是在一个状态，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需要花钱讲一个条件，让那样东西或者让那个奴隶出来。用奴隶来讲，当时罗马帝国奴隶是很普遍的，当然美国早期也有奴隶制度，不自由，捆绑，那样把他救出来，救出来怎么办？讲条件，讲条件，通常付钱，付一个代价。就出来了，所以可以买奴隶的，买一样东西的。那我们就再想一想，弟兄姐妹，这里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我们的状态是什么？人类的状态是什么？圣经有很多经文讲到人类的一些状态呀。我们刚刚去年讲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第一章最后，对吗？最后78节。说什么？耶稣有怜悯的心肠，怜悯谁呀？怜悯那些坐在死荫幽谷当中的，在黑暗当中的。这幅图我们也曾经显示过，这就是黑暗当中，大家看不清楚人，因为太黑暗了，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大家想是不是？因着我们有罪，就被罪恶捆绑。再多看几张图吧，对吧？当然，这是身体上的捆绑，我们是罪的枷锁。所以，以赛亚书预言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特别讲施洗约翰也讲，是那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从表面看，谁受压制了？在美国这么自由的环境，谁受压制了？没有，很自由，跑来跑去的，还有车。跑得更快。从属灵的角度， 我们在信主之前都在罪恶当中，都被罪恶辖制，都被撒旦辖制，那是一个状态。再多看一些吧。如果不救怎么办？如果耶稣基督不救赎我们怎么办？人人都会死，将来的结局就是下硫磺火湖嘛，《启示录》20章讲的嘛。若有人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的结局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是我们的结局，弟兄姐妹。我记得给大家分享，你知道我怎么信耶稣的吗？我有一个姐姐，我有很多姐姐，一个姐姐，我的二姐，我传福音，她弟弟给我拿个小图画书，翻开，你信耶稣不？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哦，我也看啊，我信，我信，我信，当时就信了。当然后来是接受主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弟兄姐妹，这是我不信耶稣者的结局，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其实时间也不远。我为什么这么说不远？如果一个人生前没有接受耶稣，他的时间就没了。他将来结局，生前不接受耶稣，将来结局就是这样的。你说让人心急火燎吗？弟兄姐，为什么整天在讲台上大小场合讲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呢？这是人类的结局，不信耶稣就是这样，比洛杉矶的火还厉害。我们需要救赎吗？我们太需要救赎了。所以这里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可能还有几张图片的，是不是？啊，这是洛杉矶大火，这真实的，啊，应该上个主日我有放的，这是洛杉矶大火。洛杉矶大火已经相信现在第13天了，上个礼拜二着起来的，眼睁睁看着它着。美国这么强大，Number One，扑不灭。你说。你怎么能想到？你怎么能想到？我都想不到，科技这么发达，我烧13天，烧一天都已经不得了，烧多一个小时就是多的，多一秒钟就是多的，13天了，我盼望盼望早日扑灭。将来地狱的火呢，弟兄姐妹，我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啊，马可福音9章，希伯来书9章。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说需要不需要救赎？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结局如果不信，都是这样的。怎么救？上帝是老大啊！当然，用通俗话讲，上帝，我说一句话就行了。是。美国总统还很厉害呢，美国总统还可以 pardon 的，还可以赦免总统大赦令，该死的不死。他想怎么做，立刻就让人去自由了。还有啊，这最近刚刚赦了很多嘛。上帝可不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人罪全免了得永生，可不可以？可以呀、啊，但是有个问题，there's a problem。Little problem，小问题，什么问题？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说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有罪就有代价。上帝不这么做，当然，从神学上讲也可以讲，上帝不这么做是为了堵着撒旦的口啊，不是我是撒旦啊，堵着撒旦的口，撒旦他会说，你不是说你是公义的吗？犯罪的人要受罪的刑罚吗？你为什么说一句话，他们不受刑罚，都得救了？上帝不这么做。上帝设一个方法，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这里特别讲流血，提到血，圣经上讲血和生命连在一起，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付上代价，为着我们都犯罪了，惩罚都到他身上去，都到耶稣基督身上去。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信他。啊，今天初信班还讲对吗？罗马书第10章9到10节，口里承认。嘴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啊！这是上帝一个奇妙的计划，显示出上帝爱我们。你看这几节经文一直有爱呀，有爱呀，所以 上帝是用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罪，替我们担当了他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救了，把我们从这个将来的审判中、地狱的火中救出来了。你说弟兄姐妹，救赎重要不重要？对我们重要不重要？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撒旦的权势，《使徒行传》26章18节。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神遣我到他们那里去，就是说让他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让他们的眼睛得开，与众生徒同得基业。”我们需要救赎，上帝的救赎太伟大了，耶稣基督的牺牲太伟大了，救赎，当然。救赎有很多可以讲的，很多书的核心就是我们在罪恶中，我们在审判之下，我们绝望，但因着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牺牲自己，使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弟兄姐妹，想到我们的地位吗？想到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吗？啊，这些图我们看过，啊，一把大火化为灰烬，看了这些叫人伤心呐、啊，看了这些叫人流泪呀、啊，一辈子的积蓄，祖孙几代呀、啊。这里其实我刚开始只看到一个人，除了一个狗，其实是两个人。我后来仔细发现，在他的车里头不知道要找什么。你看，这都是小区啊，啊，沿着海边的、山上的小区啊，这就是人被救出来的人呐，啊，住在体育馆呐，对吗？篮球馆呐，那我放这个图什么意思？上帝有没有救我们？上帝救了，上帝救了，做什么？啊，这些人逃出来了，救了，据我得知。政府给每一个人发700多块钱，那大家可以查一查，好像也是啊。奥尔良那边的飓风好像也是每个人受灾这700多，好像也是啊，在夏威夷岛上的，对吗？也是700多块钱，有当然总比没有好，这够重建吗？我们不谈这个，上帝救我们，是不是救出来就算了？帮着你们救出来了，还有什么好处吗？有，大有好处。但接下来会看到，有什么好处啊？在它里面得了基业，啊，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把这最后的四节经文给它一个小小标题：圣灵的保证。那我们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基业，我们回顾一下。基业，儿子的名分，上帝救出来了，不是不管我们，地位变了，每个人当然这里儿子包括女儿的啊，或者我们可以用 the children，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通常阿巴父阿巴父，对吧？姐妹也叫阿巴父，弟兄也叫阿巴父。当然从圣经的角度，好多时候保罗写信都是给弟兄们写的，其实包括姐妹们。是给教会写的，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大家想了没有？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职分，一个位分呐！想到儿子，古代皇帝生在皇帝的家里面，高兴吗？高兴。很多电视连续剧也好，清朝的啊，做阿哥，阿哥是不是很厉害？阿哥那个公主叫什么？姐妹们叫。格格啊，成为阿哥，成为格格，嗯，人见了都会尊重的，对吗？我成阿哥是好啊，要承受产业，有几个人可以做皇帝的？只有一个，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啊，我只知道名字，我没有看，叫《九子夺嫡》，是不是有这个？争啊，杀呀， 天不救我们，我们都是儿子，我们都一同做王啊！待会我们会讲，我们都一同做王，我们都不用争的，不用争的，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是那个同样尊贵的地位。啊，你升到英国的皇家，只是那个老大的儿子可以做，英国的国王，对吧？威廉，老二都不行，我们升到沈家，个个都行。说我们不敢了嘛，弟兄姐妹，我不敢了嘛。我随便拿出来几个看看啊，这是应当是什么永正王朝的他的阿哥们对吗？后来，对吗？厮杀、勾心斗角啊，这都是不好的啊。虽然放在这里不好的，你看到皇家想升到皇家多好啊，对吗？我们就是皇家的人。上帝说：“我们是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也不用去争地位，地位是一样的。我们也不用去争权力，我们都有权利与耶稣一同作王。等一下会有。我们也不用分家产。伊隆·马斯克他孩子也蛮多，但是他家产也足够多，啊，他可以分足够的家产。我们不用分。第一眼。Eternal life，永生。弟兄姐妹，永生。大家可以想想永生啊，因为我们一直住在地上，我们好像对永生也没有多少概念。想到永生，哎，还远着呢。远吗？也可以说远。近吗？也可以说很近。怎么近呢？我再说了，生前不接受耶稣就很近。你就没有永生了，有永生就有永死，有天堂都有地狱，这是真实的。刚才看到那个地狱的一幅画，对吗？有天堂的，永生更多的时候是指向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再来，教会被提，身体改变，空中与主相遇，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完了之后，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永远的与神同在，merrily happy ever after，对吧？常常小说东西，但是不信的人呢、很抱歉呐、很伤心呐、永死在硫磺火湖里，永生，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今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永生。你我凡是信耶稣，都有永生的。地上不过几十年嘛，再看啊，永生的应许，只能可惜，只能在网上找一些现有的有限的图片。你知道我预备这个奖章，我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敢多想。哎呀，怎么没有到天上看看？不敢往下想了，可不敢乱想的啊！你看看，你看看还回来不？我不回来，OK 呀、啊？我不回来，对于神同在，我不回来，我家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多想。但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去，都会看到那个天上永生的应许，与神同在，好的无比，没有痛苦，没有眼泪。那是我们的产业，那是我们的家业。永生的应许，怎么找图片？都不足以表达将来，为什么？我有神学依据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到，你看到的，到时候都不算什么。你看到的再好，你看到白金汉宫，你看到马尔拉狗，对吗？你看到的，不管你看到什么，唐宁街10号还是什么？Nothing 跟神的、跟将来的应许、跟天国相比，Nothing 什么都不算，因为神预备的眼睛没有看到，人心没有想到，耳朵都没有听到。意思是 totally new，完全新的。我们见的时候会让我们 shock，会让我们吃惊的，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世界上这些都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我们的家这幅图画反复看，反复启示录反复播，这是我们将来 新圣城耶路撒冷，黄金街碧玉城。我们有点金子挺好的，对吧？货币贬值，金子不贬值，将来金子不算什么。这，哎呦，马上，这都是金，这都是金子啊！金子踩在脚下，一个门是一个珍珠，哇，这么大的珍珠不能戴在手上，放在身上都被压垮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家，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的产业。我们所承受的神的产业，现在还有一个与基督同掌王权呐、啊！你看，这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很多经文呐、啊，提摩太后书的经文，很多经文呐、啊，1000年过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刚才讲了，不用争权利啊，将来你不要权利都不行啊，非给你安一个什么部长，那现在。调内阁部长是吧？大概争了4个内阁部长，比较重要的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还有一个什么部长？国务卿对，国务卿是 number three，第三号的，不用争，与基督一同作王啊！这是列的一部分的产业，这就是第11节讲的，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弟兄姐妹。以弗所书1章1节到14节，更确切的讲第3节到第14节，给整个以弗所书定调了。以弗所人常常会要福气，要祝福，到亚底米女神的殿里去拜。上帝告诉以弗所人，你们有天上的祝福，Heavenly blessings 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反复出现这几处的经文出现8次，要告诉以弗所的教会，眼睛往上看啊，眼睛往上看，保罗神使用他大有学问、大有智慧，写了3句话，把基督徒将来的福气、基督徒的天上的祝福先拿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接下来再看是什么？啊，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看啊，从第2章开始啊，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们不要像外邦人。第3章啊，最后你们要在基督里合一呀，对吗？不要做小孩子啊，啊，更具体的讲到了第5章。哦，你们做夫妻的应当怎么办呢？接下来，奴隶与主人应当怎么办呢？父母亲与儿女应当怎么办呢？你看到没有？定调了，定睛在天上，先看到你们的地位、你们的身份、你们的祝福。接下来怎么在这世界上生活呀？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祷告，我预备讲章祷告，主啊，这些经我怎么讲？上帝的话太丰富，我讲的不过1/1000、1/1000，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好不好，弟兄姐妹？打开属灵的眼睛，我们在这世界上不过短暂的几十年而已。想想，常常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祝福，常常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子，生活就不一样啦，生活就不一样啦。世界上有苦难没有？靠着主啊！哥林多后书4章，哦，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若比起我们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算什么了。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看到，我们用信心，弟兄姐妹，凡是用信心的，见到的都是暂时的，见到的都要过去。我们用信心仰望，就是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考、祷告，主啊，帮助我。在接下来我的人生当中，怎么去生活？我们一同来祷告，先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写下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人何等有福气。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儿子啊，我们是得蒙救赎的，从罪恶中、从审判中救出来。你也给我们预备天上。 那么多的福分，属灵的基业，又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保障。哇，我们是何等蒙福，何等有福！就求圣灵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在这末世，怎么样更好的生活，为主做见证，彼此相爱，直到这一切世界上的一切眼见的都要过去，都是暂时的。让我们警醒，爱主，传福音，彼此相爱，夫妻相爱，爱孩子，让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让我们常常定睛望天，让我们思想天上的事，就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诗歌，安迪、丫丫。
你从天国降生，谦卑是你的风采，你又嘶吼复活，公义是你的躯干，
你用真理的话语召唤着神的儿女，你用大能的神迹移动了高山大河，我们每次是你这一度。我们是大雁，有慈父的手，你是宇宙的主宰，我们是大雁，也有慈父的胸怀。你在昔日离去，留下永生的盼望。你将末日归来，审判等着万民。
你用青春的雨露浇灌这爱的国度，你用释迦的宝血开创了新的时代。
我们赞美。是生命的源泉，我们的爱的大门，我们是生 生命的传承。我们都儿女多豪迈，
耶稣，
耶稣
苏
啊，
耶稣，
耶稣
耶稣，
啊，
耶
耶。
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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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耶。
这首歌是我2天以前才拿到的。这首歌是我以前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啊，我们教会同一个团契的一个弟兄写的。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 UCLA 那个在那里一起信主，一起啊这个开始那个团契，然后呀，然后我们就到这里来。他在那边这个30多年来，他还一直在我们同一个教会。在侍奉呀，他就是写了这首诗歌。他说，大家可能有他那个，他说跟我他是模仿《长江之歌》那个味道的，是吧？你看那歌词那个，如果你熟悉这个，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长江之歌》，但他就是呀，他就写了这首歌。他是他们那个教会的春晚，他们那边教会的春晚要大家唱这首歌。他说叫我们2个人把它录一下。然后他们可以跟着这个学唱，这个，但是我说，既然我们已经这个练了，我们要服侍一下我们的教会，所以就今天就把这个诗歌献给大家，真呀，希望让这个都一切能够荣耀啊，耶稣荣耀我们主的名，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传福之道，上万民都当颂扬。世界听赞美生命，赞美神，
我们继续站立，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Ma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us all, from now and forevermore. Amen. 坐，可以 BCD。
接下来，我们欢迎有新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来到第一次来到我们本教会，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 彼此相识。
过来，我叫王美玲，从西雅图过来的。
欢迎你。
我叫吴冰冰，这是我妈妈，我们从西雅图过来。
欢迎欢迎。
我姓博，叫博孝基，一家。谢谢。
欢迎你家，欢迎你们家。
这是带我信主的老师。是，是我的恩师。然后这个是我们大学一起亲眼看见，一起学习，非常感动。
很高兴你来我们当中，感谢主啊！哎，你说几句，哎，高牧师要补充几句。
我想我也必须说几句。大家都看到静瑶介绍王老师、冰冰弟兄姐妹也听我在讲台上讲过。那我读大学是在上海，在上海我就找到了教会，有几位老师是我们的信仰的启蒙老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的信仰当中，在静瑶的信仰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王美玲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我非常感恩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谢谢王老师，我在这里特别感恩，特别谢谢王老师，我给王老师说一个谢谢。王老师到西雅图，他说：“哎，我要来呀，我要来听高明讲道的，我希望我的讲道没有让我的老师失望。”那提到冰冰，刚才静瑶也介绍，冰冰是我们大学团契，我们也叫青年团契，我们是一起摸爬滚打啊，一起学习圣经啊，一起郊游彼此扶持，真的，我现在都很非常怀念在那一段时间的青春岁月，好美好啊，真的是啊。谢谢冰冰啊，我们一起成长。旁边的是我的是冰冰的先生，是我的弟兄啊，炮弟兄。我在上海，我都看到他的照片呢、哦。慢慢就对上号，我觉得初步接触，我觉得炮弟兄是一位非常好的弟兄啊。我们以后有更多的联络，好不好？再次谢谢炮，谢谢冰冰，谢谢王老师。好，继续继续。
还有吗？请问在座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吗？线上有没有？没有啊。
感谢主再让你回来，他先祝你。
Dan 啊
我
，Welcome
刚才
back, Dan。好，你先报告，先分享，我感谢主，这经上的话语教导，马拉基书，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窗户，倾覆于你们。以致无处可容啊！感谢主，我们看到上周的奉献在新的一年里，今年度2025年，继续鼓励弟兄姐妹读或者听一遍完整读听一遍圣经。让我们的读经计划将在一月，我们的计划是在1月1号本年的第一天开始希望大家。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这项计划。感谢主，在过去的2024年，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完成一个或 多个3个亿的目标，这是我们设立去年的目标哈，我们将给予肯定和奖赏。如果你完成了可以报告到走廊里面的那你报告可以得到肯定的奖赏。2025年的主题，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分享，彼此相顾各尽其职建造教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还2025年还要以3个亿的目标作为我们的指南。今年是读一遍，读一整完整读一遍，听一遍是正是新约或旧约，访问一个尚未关心过的家庭或者是邀请一位慕道朋友参加教会的活动向某一个人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负担使命参与一项或多项教会的服饰让我们在经历神时候，是我们的心被恩感，愿意服侍他，尽心尽意服侍他，音响组服侍的介绍要请一雷来给做一下介绍。
弟兄姐妹们平安，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新的一年3个一的服事的目标当中呢，有一项服事是想鼓励弟兄姐妹至少在教会当中参与一项服事，所以高牧师呢就让我们几个服事团队的人呢上来大概介绍一下自己服事的这个情况，看看大家听了以后呢，感觉有什么感动，或者说感觉自己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恩赐，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服侍的团队当中来。所以这一个星期呢，是由我们音响团队来介绍。那每一个星期都有不同的团队上来介绍。那么我们这个音响服饰的这个团队呢，大概是在疫情之后就是重新再组建的，因为就是疫情之后，大家都知道，大家的生活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于我们教会的敬拜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 Zoom 这样的一个形式包括现在大家很多的查经小组啊，包括有一些敬拜之间的一些团队当中的一些会议啊，都是通过 Zoom 来举行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敬拜的这个音响敬拜小组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在除了主日以外，也是在各项的这个活动当中，就是来管这些大家看到的麦克风啊，包括是如果说是有 PowerPoint 啊，有这样一些的服饰。所以说，如果弟兄姐妹在这个在这个电脑啊各方面，包括在音响啊、声音啊这些方面有一定的兴趣的话，可以考虑参加到我们服饰的团队当中来。我们这个团队呢是在服饰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盟主的保守。今天高牧师讲到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那个时候的神庙，大家去求子，去求什么啊？我们的这个很神奇，主在给我们这个小组的这个保守上。然后当时我们小组初建的时候，是由我来牵头。然后呢，我先 recruit 了，就是三个家庭，等于说在这个团队当中，就是 Charles 和吉美，今天在这边服侍的 Sam 和明明，还有 Ivan 和 Shirley，他们这个三个家庭，这个。当时他们来我们组的时候，他们这个作为年轻家庭，都是还没有孩子，没有产业，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是一直为他们也祷告，说希望主赐给他们产业。所以呢，就是真的是很神奇。所以这三家家庭在这个过去服侍的一年多当中，分别都得到了自己的产业，那感谢主。 所以说这个，真的主是看得到的，主也是信实的主。其实想想也是，那个人还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和金钱去造这样的神庙，其实我们所得所求的主又全都知道，他都看到眼里，啊，他们还特别巧，他们三家生的都是儿子，啊，我当然了，现在已经不是重男轻女的时代了啊，但是我们说这个。这像这样的事情，我也想要被世界上的人知道，我们教会的门都挤破了，是吧？说，哎，说我以前不是那个经常有，连相声里都有叫拴娃娃，是不是？啊，我们这个不光是次产业，而全都是男孩子啊，特别有意思，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如果你还没有服侍的岗位的话，可以考虑参加教会里面的服侍岗位。教会里真的其实服侍的岗位特别的多，方方面面都有，我们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相信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恩赐。如果是你，我认为能够使用主给我们的恩赐，并且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一件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也是真正的可以给我们内心带来平安。好，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侍奉神、服侍人、教会是我们的应尽的本分啊。像今天这个分享的这个宣召的经文里边，《生命记》里边啊，你要接所有的诫命，尽心尽意的侍奉神，神必赐福于我们，是带有应许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这些年，我们教会一直没有做搞这个全教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也邀请其他教会一同参加的这个退休会啊。今年我们有意向，看到意向，计划呢要有一次教会退休会，在此请立坚啊做一个这种祝福报告。
啊，刚才那个伟光说了哈，就是，应弟兄姊妹们的要求，就是说，教会看看能不能办次退休会啊，因为我们以前曾经办过3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哈。讲的深，大家知道这个有个神迹，王新田的钥匙哈，你的王明明的哥哥掉在海滩里哈，江南神上面一祷告，海水退掉，钥匙找到了啊，是这钥匙啊。对，印象很深刻，大家，我们还在那里包饺子之类哈。那么，今年呢，就是执事会呢，让我去联系一下这个退休会的事情。我们现在联系到原来那个营地，就是在那个 Ocean Park，在 Long Beach 那边啊，非常优美的一个营地。在8月份的1号到3号，星期五到星期天，那么那个营地呢，非常漂亮。就是有海滩，他们营地专属的海滩，有篝火，有 zip line，有那个爬的那个攀岩，各种活动都有哈。我们往年都在那边营地在办，今年呢，他有个要求，就是说，这个营地呀，如果是我们教会专用的话，它的 minimum，它的那个人数呢是140个人啊。那么牧师，上周给各个小组统计一下。目前我们大概有意向要参加的是30多个人，啊，从30多喊140个人啊。如果我们达不到140人的要求的话，那么从，经济上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就不合算了哈。他不管你多少人，他至少要按照140个人收钱。这个收费标准是这样子的哈：2个晚上住宿，加2个早餐，2个午餐，1个晚餐，一共一个人是171块钱。那么这个价钱应该是比较便宜了哈，在这个疫情以后哈，171块钱哈。那么有弟兄姊妹在问哈，有2个问题，我现在在问他们还没得到答复哈。第一，能不能带狗啊？能不能带狗哈？带猫带狗，这个现在还没有回答我哈。第二个，孩子的价钱是不是有减免哈？我也问了哈，以前好像我记得是有的。但是我因为他们换了新的 director 哈，所以我在问他们，他还没给我回复哈。大概就是说，如果成人的话，5个 meal 加2个晚上住宿， 一共是171块钱哈。我希望大家就是跟你们的组长联系，如果你有意愿，赶紧告诉你们组长，然后呢，组长告诉牧师牧师有通过组长、小组长的联系方式哈，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尽快的做一个统计啊，因为这个时间也不是很多时间了，如果要去的话，就要接下去有好多要交那押金，要做好多 planning 啊，希望大家如果能愿意去的话，把这意向告诉那个组长这是一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教会有那个弟兄团契这次弟兄团契的下次聚会呢是下个礼拜六早上9点到12点在我们楼下的餐厅举行。下个礼拜六25号弟兄团契，sorry，这个礼拜六 coming，对，在这个礼拜六我们过礼拜六哈，这个礼拜25号6天以后哈。那么这次的主题呢，就是有选青弟兄给我们分享哈。作为我们弟兄，如何在家中做头啊？如何在家中做头啊？这很挑战那个话题哈。我们希望大家能踊跃参加。如果没有在我们有个群如果没有加入的话哈，可以跟我们弟兄团契的组长蔡斌弟兄联系啊。蔡斌是我们弟兄团契的组长，副组长是那个杜涵啊，杜涵。请跟他们报名可以把你们加进来这蔡斌说让你站起来认识一下，大家认识一下，对，蔡斌、杜涵，对对对，这两位一个蔡斌，一个杜涵两位弟兄对，好，希望呢有更多的弟兄参加我们前面几次大家都是时间都不够没想到弟兄。也挺能交流的哈，我还以为，弟兄们都没有话好说的哈，没想到都是到时间还不够哈，带点方便的话，带点早餐，大家一起分享哈，家里带点来教会我会准备茶水哈，好，那就是这两件事情啊。
报告事项就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没有事情，我们就低头默祷，然后散会。